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今天的内容比较多，我可能呢把它分解成两次今天争取不要超过5分钟，分解成两次。那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做完全人系列，这是神希望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父是完全的，所以我们提出了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圣经启示方面。我们作为一个完全人，需要在这三个方面都要做到完全。这三个方面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个生命，一个使命，一个果实，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我们做一个基本的一个思考，所以大家发现任何人实际上在这三个方面都要有个交代，基督徒也不例外，只不过我们的交代与一般非信徒不同罢了，或者说神给我们设定的标准与非信徒不同罢了。所以我们生而为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无论是非信徒还是基督徒，无论是非洲人、亚洲人还是美国人，我们都会有一个生命，是个鲜活的生命，活蹦乱跳的生命，我们会说话或行走，都有这个生命，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生命。只不过这生命的品质和神所要求我们的不太一样。第二个，我们都会有个使命，都会有个使命。这个使命有的是不自觉的，有的是强迫的，但总而言之，我们会有一个东西要做。我们会发现这个使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种奇特的一种真实。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现在都有工作，都有自己的工作。你设想当你突然间失业了，不要说大概一周两周三周你就慌了，你就不知道哇这个六神无主了。所以我们有很美好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很专业啊，原来可能收入也很高，但是突然间没有工作了，一个月他就慌了，两三个月根本没法动了，就这种情况。除非有神的奇特的引导。那么我们还看到在历史上也就有这种情况，那么很多很多的高级干部、工程师、厂长、经理，或者是以前的国有企业的干部，当他退休以后，很快的这个人生命马上就出现问题啊，要么孤独，要么孤僻啊，要么突然间发现一种绝症，快速冲的就离世了，或者是生的非常非常不愉快啊，晚年抑郁罢了，就是这样情况。所以人生命当中有一个奇特的东西，当被一个生活的目标，当被一个这个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憧憬所牵动的话，我们的生命都不一样了啊！我常常用一种我们每个细胞都被激活了，突然间就发现不一样了。所以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个使命，这样一个本质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结果，任何人对生命最终都要有个交代，都有结果，无论是基督徒非信徒。有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给后世留下一笔财产，有些人给后世留一个企业，有些人给后世留下一笔负债，有些人给后世留下很多很多丰富的著作和思想啊，著作等身的啊，这样的思想我们或多或少有的，有的给后世两袖清风再留下个美名。我们基督徒最终离开这世界也要给世界留下一个果子，这个果子和非信徒不一样，是在神整个计划当中，我们看看是不是完成了神希望我们达到的一个结果，一个果效。所以从这点来看，一个基督徒要做完全人，必须要对三个方面要有交卷的，要有回答的，缺一不可的，缺一不可的。这就是这三个点非常非常重要，希望我们大家许多问题归正到这三点，反省到这三点。我们三点是不是有好的生命，像基督一样有生命果子？第二，是不是有明确的使命，像基督一样真正来到世间，就得向着十字架走去，真正像不像基督一样，真正他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说成了，就是神给他的托付完全达成了。所以神耶稣基督在三个方面都给我们交了满足，交了非常满足的答卷。那么我们今天要接着上一次我们谈的生命当中的最基本的一点我们是发现基督徒的生命和我们一般人的生命不同。基督徒生命强调一个基本的东西，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生命当中 特别看到的是一个关系，那就是人和神之间达到了一种像那种啊伴侣，像这种恋人，像这种亲朋好友，这样就密友的这样的密切的关系，这是这种生命的一个根基，一个起点，一个归宿，一个能力的源泉，一个一切的其他的包括使命包括结果的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开启了一个头，我们的新生命开启头，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启新使命的头，就在这样的新生命根基上，我们怎么看神给我们勾画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使命。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能领受，然后我们祷告。嗯，爱我们的圣天父，我们再一次思考你整本圣经启示当中你对你儿女在这个现实今生美好的托付，这就是从上到从那众光之父给我们赐下的使命。当我们儿女当中有使命的时候，主，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主，我们就可以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可以舍弃一切，主，我们知道好这美好的使命从你而来，我们也知道这美好之动使命一旦被你激动，一旦被你激发，一旦我们内心当中真正自觉的领受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全然不同，我们可以真正舍弃世间一切，真正把世间的荣华看作粪土，我们可以真正逃离喜悦。主啊，我们今天要思考这个问题，就求你圣灵永存在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一切的老我的一些偏见的一些固执的一些情感的一些个人的许许多拦阻你都挪去，让我们单单的去听你道理的真光，你自己启示的真理，而挪去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发自自我的一些东西。主，你的道是要见到人，是要让人归正，主，你的道不只只是安慰人，主，愿我们在你的道里面归正，而不是你的道去侵略人。所以感谢赞美，求你预备我们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看两段圣经，这两段圣经是我非常喜欢的，也是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第一段圣经是提摩太后书，保罗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然后接下来就非常美好，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然后成为圣洁，何不如用，预备行这样的善事。所以后面几句话是唐宗牧师非常喜悦的一句话，后来我思考这几句话我也没喜悦，所以他常常在圣经中留言的时候就留这几个字，叫成为圣洁，何不如用，预备行这样的善事。所以我常常写的时候也效法他，也写这几个字，这是非常美好的，这反映出神给我们基督徒当中一个非常奇妙的两个方面的一个心意。第二个还是提摩太后书，再下一章，三章，刚才是两章，现在是三章。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然后十七节，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这样的善事。这里边你看后面这一节后半部分几乎都相同，它的字都很相同，他说预备行这样的善事，然后十七节上半节他说教属神人得以完全，那个是什么呢？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这样的善事。这个是什么呢？教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这样的善事。你看后半节都一样，每个字都一样，很奇特。这里边反映出使徒保罗在圣灵的光照下，圣灵的默示下，他把神的很重要的一个心意启示出来了。这个心意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我们再看教属神得以完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让他的儿女怎么样呢？去归正，去教导人成为义啊，教训督责神的儿女，最终怎么样呢？得以完全，让属神的人，神的儿女得以完全，怎么样？预备什么样的善事？一个人完全的，怎么样？还要预备什么样的善事？这才是神的心意。我们以前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祷告，我们敬虔，我们做事，我们施一奉献，我们祷告会，我们读经，我们背经，我们早起啊，就在神面前祷告，中国早晨五点钟祷告。最后这个人确确实实不错的啊，圣经也很熟悉啊，为人处事也很好，但是有一点，预备行干的善事方面，我们常常没有，不知道该怎么行， 以为就是参加聚会啊，祷告读经，这就是善事的，或者说做点普通人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善事，就是所有的神的这个含义当中就各样的善事的总和了，其实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啊书籍从美国过来的，台湾过来的，以及现在很重要的一些著名的牧者来讲道，他们谈到了等候神，他们谈到了清心的等候，他们谈到了啊这个啊要做什么内在的啊更新等等，有些这些教导非常好。但是你会发现在整个的带出一个使命的东西来，这个信息方面是没有的，或者是很少的。为什么很少呢？这个不能强求于其他的一些牧者，为什么呢？他是脱离中国大陆这个背景的，所以他很难理解大陆到底面临什么挑战。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战役怎么谈？基督徒真正的使命是什么？所以他懂了，所以他会帮助基督徒做到一个什么样的近乎得以完全啊，近乎怎么样呢？成为圣洁和合众，然后怎么样预备一些这样的善事的时候，就需要再做，就需要打架，就需要来自于你本乡本土本宗的这样一批人，就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初次有同胞，最终我们回到服侍我们的同胞。所以行这样的善事，它是非常非常具体的，它是非常非常带有历史性的，它是非常非常带有意义性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来有这个背景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善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善事，我们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服侍。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神给我们为什么历史历代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香港人在海外从香港的教会啊，台湾人成台湾人，韩国人成韩国人教会，印尼人成印，新加坡人也成新加坡人教会，即使是都说华语。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服侍起他的同胞来更加有效，所以他那个善事更加的 relevant， 更加 relevant，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这里面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谈到做完全人，那这里面十七节叫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就是完全。你看教属神得以完全，预备行这样的善事，那你说叫做完全人啊，做完全人以后还要行这样善事，那你那个完全和这个完全到底是不是一样？如果是一样的话，那你那个完全以后还要预备行这样的善事，就是你大哥你解释的这个完全额外还要再加上善事呢才叫完全。所以我就为此钻研了一下圣经，我们发现圣经启示和我保罗一个非常美好的学者，他有非常精细的一个区别，所以他的用词呢不是这样的。所以汉语翻译的都是完全，但是希腊文不是完全，所以希腊文的完全是这样一个词啊，这样一个词啊，它是这样，它的发音呢应该是这样，叫做 archios 这样的发音。我们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看那个发音，它的原文是什么词呢？它是 telios， 就叫做 archios。 那么Telios 我们都知道 telephone 对不对， telecommunication 都是远的，它有一个远的目标，就是人一生所要走的路最终完结的时候我们要有交账。所以 Adios 不是这样， Adios 没有这个远的，是没有这个目标，没有这个使命的东西。它的意思很有意思，它的意思是这样的，第一个崭新的意思，它是一个新的一个更新的东西，一个崭新的东西，所以英文是 fresh， 它是一个新的东西，一个新的被造。所以当神说你们要成为完全，然后怎么样呢？预备行这样的善事的时候怎么样？就是神不是要在老我当中行善事，是要在一个更新的新我、崭新新我当中让我们行善事。所以你看圣经启示多么精细，不是在老我行善事啊，不是那个旧瓶子装新酒，不是这样的，它是新瓶装新酒。然后第二点，它是合适的，英文是 fitted， 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崭新的东西已经被锻炼、被打造、被装备到一个程度，已经 ready 了，已经差不多可以了，然后呢就去行了，明白吧？这一个孩子已经到了五岁六岁，其实他的智力差不多了，然后就上小学了，明白吧？然后等你准备考试都差不多了，然后你就去参加考试了。当你大学都毕业了，都学了基本的东西了，怎么样了？你到社会，被社会所贡献，你要去工作去了，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接下来完备的啊，因为是崭新的，因为这个崭新的东西经过了一些装备，所以它就有完全的意思了，它就有完备的意思了，所以就 completed 这个意思就出来了。所以我要给大家看到圣经启示当中是很有意思的。那么神的心意这段话里面 尤其是后半节这段话当中还有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什么呢？从生命的更新到多行善事，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生命的更新到一个程度了，然后预备行这样的善事，成为圣洁合乎主命了，预备行这样的善事，叫属神人得以完全了，预备行这样的善事。所以它两个基本的意思，一个是前提，一个是最后的怎么样的一个结果，要去做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努力。所以这个换一句话说就是什么呢？就是从新生命到新生命，新生命到新生命。所以我们上次谈了新生命的一个本质，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谈新使命。所以因为新使命内容很多，所以我们这是第一讲，因为这一讲要把圣经当中整体的东西要给大家有一个贯通的理解，所以呢会有点难度，因为它带有真理方面的一种综合啊，一种细微方面的阐发，所以希望大家努力听啊，只要大家努力听就不会枯燥，只要大家不努力听或者戴着眼睛去听，那就会比较枯燥，那你就理解偏了啊，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神的灵，所以神的灵一定要明白神的话语啊。所以我给大家这样一个前提，让大家接着我们跟前走下去。进而视之，就进一步的解释，进一步的解释这两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啊，有这么几个意思，递进的意思。第一个就叫做有生命有使命，有生命就是一个基督徒，神赋予了我们生命，而且还要借着他儿子的宝血要给我们一个崭新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不是老我的生命，而是一个 renewed 更新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不仅如此，神要在更新的生命当中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一个基督徒光有新的生命不行，那样的话你就比较固步自封的啊，你就比较沾沾自喜了，你就不知道原来神还有更好的目的，就是让你有这个生命啊，完成新的使命，明白吧？所以第二句话还是这个意思，就是无生命无使命，就是没有新生，按照神的这样的一个启示的教导一个原则的话，你是承担不了这个使命的。所以你承担这个使命都是你自己的啊，出自你原有的有些道德的一些自我的，有些人原有的不错，所以他可以按照道德做一些善事，但是这不是在神心意当中，不是在神的国里面，所以你做出来的跟神没有关系，跟神无缘的。所以很多人认为哇，雷锋啊或者好人啊做一些善事怎么样的，我告诉你这个结果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到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跟神有关系，所以他们不是跟神相交的，不是神的好朋友，所以他的整个的使命当中不是来自神的，所以他整个做的过程当中没有神的帮助的，有神只有神的普遍恩惠啊，神的普遍恩惠就像啊我们呼吸的空气啊，有水啊，它可以生存，这样的嘛，不是神特别的跟他相识，这样相交他带出来的使命，所以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告诉大家，有些可能你看到你的父母啊亲友各方面都比较好，但是他一定要认识神，不认识神的话他不但没有生命也不会有使命。所以我们工作，我们糊口，我们赚钱，我们创造很大的业绩，但是这个业绩是来自于人还有残存的一些上帝的形象，所以他还要有一些使命的追求，但这个使命不属于神的国啊，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含义。第三点叫做无使命往生命，无使命往生命。如果你有生命了，但是你没有使命，你就浪费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新生命。这神把你准备的很好了，最后怎么样呢？你没有使命带出来，最后你就浪费了神的预备，明白吧？就好像父母都给你准备好了，让你上博士、博士后了，而且拿了好几个这样的博士的进修的这样的东西，结果呢？你匆匆的要么就跑掉了，要么堕落了，要么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最后哎，对，一个国家也是想培养人才，想培养很好很好人才，最后呢叛逃了啊，不回来了，这样的这就是很难办。所以神也是这样，神从他的国，从他自己的既定旨意当中培养我们到一个程度，他们非常，神特别希望我们能够自觉的觉悟的明白我们的使命，然后怎么样呢？然后不枉费神给我们这个新生命的造就。第四点就是要生命要使命，还是这个意思啊，就像前两天唐宗怀牧师说的，五条命两个啊，五条命两个女啊，还是五条命两个女，最后就是五条命两个女。我们现在就是要生命 要什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要跟神怎么样？因为我们跟神是密友了，所以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寻求，我们在实践各方面，我们就向神寻求，这样一个完好的生命，新生命，就是圣洁的生命，完美的生命，预备行各样善事的生命。然后接下来什么呢？我们还要找神要使命。神啊，我的生命需要你装备，我的使命怎么样呢？也需要你给我启示，赐给我使命感，赐给我要做的。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叫做先生命后使命。先生命，你不能够生命很弱小然后完成很大的使命。我们总是强调，尤其是我们教会的强调，我们要做大事，我们要做属灵的大丈夫，我们要有国度的胸怀啊，我们要永恒的这样的跟神做大事的这样的一种魄力。但是你的生命很弱小的时候，你这样做很惨。如果你生命还没有更新的时候很惨，甚至有时候你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很惨。所以做圣工的时候一定要有得救的生命，同时还要有真正被神更新达到了几近完全几近圣洁的生命。然后跟主，你说什么叫几近圣洁呢？我告诉你，不可能达到完全圣洁。所以当你差不多的时候可以做，在做的过程中再进一步圣洁，在做的过程再一步圣洁。所以它是先生命后使命，不是说你生命都达到完全了再做，也不是这样，那就极尽了，明白吧？达到差不多的时候可以，就孩子可以走了，这样的走，可以跑了，这样的跑，可以开车，这样的开车，就这个意思。不是什么一切都准备好了才能走，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姐妹，我的感觉就是生命开始进入了，哇，非常可怖了。但是使命加的太重了，明白吧？加太重了，有可能给你压垮。所以我现在特别宝贝的几位生命，现在生命弟兄，所以我特别的感动，就是快快的让他们生命在神里面啊有根有基建造起来，然后他们承担使命的时候就怎么样，就非常坚持了，而且摆着不倒，知道吧？所以是这样。所以你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出现，最终啪被压垮的，或者是动摇的，或者是莫名其妙的有些奇特的一些想法的，都是因为生命这个东西没有过关，没有一个过关的很重要的，就是跟神相交不够，跟神相交不够，很重要的是跟神的启示的真理话语相交不够。所以我们更多的是看自己的情绪，我现在情绪低了，所以我希望神话语安慰我，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住，当我们信仰慢慢走到真正的成熟的生命的时候，不是我的情绪怎么样了，神的安慰我，不是这样的，而是神的道原原本本就是这样，你要归正到神的道上去，这是最关键的。所以不是神的道迁就人，而是你要回归神的道。所以我反复跟大家谈一点，就是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要因信必信，义人必因信过每一天。因信得生的意思就是义人要因信过每一天。信什么？不是信你的感情，信你自己的感觉，不是这样的，要信神的道，要信神的话。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人情绪非常波澜壮阔，是非常良好的，但是道没有根基，就会出现你对神的道的理解是按着你情绪的起伏，这是很可怕的，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先生命后使命这五点啊，我们再说一遍，要有生命有使命，这是神对每一个儿女这样的一个要求。然后无生命无使命，你有再好的原本的那种生命，你也当成是神的生命，因为那是属神的，属神的国的。无生无使命枉生命，光有生命无使命不行。然后要生命要使命，我为什么说大家到了一个程度就需要到一个本土的教会？我不是所有的人啊，尤其是有一些你有这样使命感动，你觉得差不多要使命感动到一个本土人，因为打这个使命的战役需要有一些有共同的背景、共同的文化负担的这样一些人来组成团队去做这个战。那么你到其他的族群、其他东西的话，你会发现，当生命到一个程度的话，一块使命总是出不来。那最后大家就是发发单张啊，就是参加一下儿童主义群，就是参加茶经会就完了。那个使命的东西永远出不来。这是我看到很多很多教会出现的海外教会、海外中国人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情况。最后是乐不思蜀，就是大家都被同化了，乐不思蜀。你再问中国，哎呀，那离我很远了，我基本上都不太关心了啊，大概10年以后就不太关心了。 使命之起啊，我们现在要再思考使命的问题。这个使命是我刚才谈到了，任何人都会有一种使命感，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这是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人这样一个生命品质，就是人常常有向前看的这样的一个胸怀，常常憧憬未来。当这个未来被憧憬美好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的整个生命气就会调动起来的。所以人就有这样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其实不是不光是理性的，它带有意志的，带有情感的，带有身体当中很奇特的一些东西的。就是一旦有一个目标了，哇，你整个人就出来了。我打个比方说，就是你失业很久了，你突然间找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工作，你那个时候突然间有感觉，不是因为理性，因为这样所以这样，哦，所以不是这样的。你突然间美滋滋，哇，整个你看太阳看周围的时候，环境都变了。这是人使命感会给人生命的潜在的很多东西产生一种变化，明白吗？所以你看那个绝望的人突然间感觉到哇有点希望的时候，他马上就回来了啊。地震被压在底下的人，他完全绝望了，突然间听到人声，哇，他整个人都出现希望了，他马上这个人就变了，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人非常绝望，非常充沛，但是他假设没有盼望的话，这个人非常颓废，而且他颓废的方式比任何人都多端，还有各种各样的诗文的借酒消愁啊，这个嘲讽啊，冷嘲热讽啊，这完全不过他去消磨这个情况。所以人没有使命的时候，越聪明的人他所带出来的一种颓废的一种情绪会越影响人。所以这是当一个孩子啊，我们没有谈恋爱的时候，在座的你们知道，你没有谈恋爱的时候，你可以谈啊，我要什么这，我不要什么这，哎，我心里真的非常平静啊，就像熊猫攀的可能心静如水啊，你可以很自由的啊，自由的发挥你这样的东西，你可以谈谈他，谈谈他，谈谈他。但是有一天突然间你有爱情了，你突然间找到目标了，突然间跟他过上恋了，怎么样了？你整个就不再谈，你就不是这样了。尤其再谈他就不一样了，再谈他你哇，你心潮起伏，走，你自己能感觉那心脏跳了，你再不一样，所以生命就变了。这就是当人有个目标以后，人的整个的情绪，它不光是人的一个理性的变化，它是整个的人的思维和各方面情绪都变了。所以最近我跟江丽非常感慨啊，因为我们最近有跟几个好的弟兄啊接触，我就发现很奇特，哇，他就好像是可以连轴转的不睡觉啊，这一两天他可能睡两三个小时啊，至少上周他只睡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然后接下来就一天就在持续的这样走，然后到了晚上十点多了还要跟我聊，晚上十点多还要跟我聊，就是被一种奇特的东西激发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临传道没有来，临传道来了你会发现，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我就他心脏有毛病，我就发现他可以无休止的去做，他从星期到星期天啊，有很做完的一些活动，今天又这个，明天这个，他这样做。所以啊，你要跟他分享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他说我是有使命感，我有使命去弄，我觉得不做不行，所以有使命的东西人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看一看使命跟着我们生命是不是很奇特的一种东西。我用一个打油诗给大家，再给大家一首打油诗。有使命了，你就会发现生活有目的了，生活突然间有一个目标了啊。第二个，生活有目的，生命被激励，你整个的生命，我说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激发了，哇，都被激活了，这样的情况。然后接下来就是潜力被开发，就以前你不能做的，现在突然间都有兴趣做，都能做，哎，上手很快，马上就做了，那就做它。然后接下来呢，含笑别哭泣，就是以前总哭哭啼啼的啊，尤其是姐妹，哇，没有使命感的时候，在孤独的时候，哇，泣泣连连的啊，凄凄惨惨戚戚的那个样子，那个样子啊，尤其是自己晚上的时候，深夜的时候。啊，顾影自怜的时候常常是这样，但是你有使命的时候就不这样了。你有使命了，你含着笑容告别了这种哭泣，而且每个人都被你的笑容所感染，突然间就感觉哎，这不同了，脸上放光了啊，永远的没有那个阴天那个东西，突然晴了，这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四句话，接下来，糟糕，这个 接下来自己发现彷徨与伤感啊，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有彷徨伤感的时候啊，都有无所适时的，都有茫然的时候，非常简单，从此都抛弃这种不健康的东西，消耗时光的东西啊，浪费生命的东西都抛弃了啊，你突然间感觉时间不够了，然后接下来高歌半猛进，哇，你激昂的不得了，高歌半猛进，非常高昂的唱的啊，雄赳赳昂的歌曲，然后怎么样呢？努力做好每一天工作，然后什么？生命创奇迹，就是奇妙的一个人。从开始你们起点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到人生终点那个结果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有的人完全是碌碌无为，有一个人生命就创了奇迹，奇迹大到一定程度，完完全全是他开始起跑的时候完全想得不到的。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情况，就是起跑的时候这个人可能是才智中人，最后一个起跑智力非常高超的人，最后他们真正到了人生终点的时候，这个才智中人的人创造的业绩超远远超过这个才智高超的人，这种事在历史上很多很多的，非常多。所以刚才我给大家放的这个照片原来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教会历史当中，基督教历史当中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圣徒。我们在历史当中就发现有许许多的圣徒，尤其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有许多层出不穷的这种伟大的圣徒啊。最终我们都是由天主教的传统丰盛，丰盛的意思他成为圣人，成为大家应该研究应该学习应该效仿的楷模，这样的一些人。所以这些人他的生命都是不得了的生命，都是非常厉害，有的是渔夫啊，有的是奴隶，有的是非常啊农民，这样的一种情况。从圣经当中这样，但圣经以后出来的这些人就更不得了，非常不得了。这个人就叫做圣 Patrick 啊 ，Saint Patrick， 就是当时我给尤宾弟兄起这名的时候，当时我盼望着啊我们的弟兄你们能效仿这个 Patrick， 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教会能出一两个 Patrick， 这也是不得了。这个人生活在40纪到50纪，他主要活动的时间是40纪，从历史上来角度有个争议，基本上40纪的上半部分，是不是？他真正活动的舞台是当时的爱尔兰的地方，在差不多2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他把爱尔兰整个翻了一个个，整个翻了一个。所以大家去年参加香港会议的人，大家还记得那个会议当中有个美国的国会议员，这个人叫 Bill Redman， 大家还记得那个人吧？他的祖先就是爱尔兰人，所以他对爱尔兰的历史非常了解啊，年出一穷。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说，他说以前的爱尔兰是什么人呢？我告诉你，以前的爱尔兰，你看现在爱尔兰也是发达国家，也基本上在天主教这样的影响下。他说以前的我的祖先是吃人肉的，是吃人肉的人，就是爱尔兰人以前是吃人肉的人，是非常野蛮的人。他说因为这个 Saint Patrick 这个时代彻底给改变了，在他有限的一生中，这个 Saint Patrick 他从小为奴被人撵去了，被人从英格兰撵去了，撵去完以后他偷偷就跑了，16岁以后啊任性基督教，任性接受基督教，实际上他已不是从小就怎么不是这样的基督教，然后被圣灵极大的感动，然后他又回到爱尔兰去做宣教，许多宣教，因为他在为奴的时候，他知道爱尔兰这个社会多么可怕，所以圣灵呼召他又回去，所以他的一生最终献给爱尔兰。他一生带领数以千计的人归主，数千人归主。第二个，他一生创立了700多间教会在爱尔兰。我去过爱尔兰，爱尔兰那个地方不大，那个地方啊，但是创立了700多间教会，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然后他一生训练并北派了，他不光是训练完就完了，就像黄埔军校，他训练完以后还让他们去带兵到各个地方去执法啊。他训练了700多位主教，3000多名牧师，3000多牧师。第四年，他创办了许许多多神学院、修道院、教育机构。那时的修道院实际上就是当时社会大学。那是集一批精英，一批思想家，但是除了去修道以后就是做学问啊，当时做学问，所以他建立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修道院、修道中心，然后培养了数千人。然后接下来他与爱尔兰国王合作，他的声望当时已经很高了，已经引起国王的这样的尊敬了，他与合作，然后制定了合乎圣经的一个律法体系 啊，一个法律体系，这个体系完全改变了当时那样的一种粗糙野蛮的一种法律，完全归咎回到神的管理人。然后接下来革新了爱尔兰政府，就是爱尔兰政府被他革新了，就很像家人在15世纪、16世纪时在日内瓦所做的东西。然后接下来他著有两部不朽之作啊，不朽之作这样的书籍。所以这样的一些人在基督教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很灿烂，非常令人惊讶的。所以在短短的大概30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那个时候进攻罗马的那些野蛮民族，那些所谓的日耳曼民族，那些超级那民族啊，那些 Vikings 那些民族，那些都是海盗啊、强盗那些民族，在短短的大概300年时间里面，从法国、德国啊、英格兰、爱尔兰，然后整个到芬兰、整个瑞典这个地方，整个被一个的基督化，每一个基督化背景都有一个圣徒，都有一个圣徒这样做。啊，都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圣徒领袖，就把一个国家一点点出来。所以这样我们想到了耶稣基督在大使命的时候，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门徒的时候，这句话的翻译我们说可以叫万民做我门徒，就每一个人个体的。但是这句话还有另一种翻译，叫做万国做我的门徒，就是 disciple the nations， 我们的 disciple the peoples， 我们这样翻译，就每一个人做门徒。 disciple the nations，就是每一个国家要成为我的门徒性国家，这样的一种翻译也是对的。所以他带去的不光是一个人的归信，他带去了整个一个国的归到神的国里面，按照神的国去经营、去管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在归正信仰当中特别强调文化使命，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人信仰基督以后，我们就怕什么样？就怕回国。一回国怎么样？他自己就不着了，哦，他莫名其妙的就跑泥牛入海，一去就没有消息了，对不对？然后如果还有个年梦，过两年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啊，喜气坦坦，哇，这太好了，在中国实在诱惑太大，真正建立不住了，哎呀，我心情很软弱。这样我告诉大家，是我们圣经对这个问题理解片面了，我们 disciple the person 没有 disciple nation， 所以到那个地方去完全是黑暗的国度，魔鬼的国度，所以这个人很容易就被怎么样掳去。这就像把一只羊抛到狼群里面。那我们再看使命是因果，从这样来看，我们刚才谈的这首诗当中，这使命啊，这使命当中很重要很重要，这使命当中啊，他基督徒有基督使命，非基督有非基督使命，他有不同的动机，不同的因果，不同的原因，最后产生不同的果效。所以我给大家大概分为这几个层次，我们看一看周边的人，我们的亲属，我们自己是不是以前或者现在或者是以往有这样方面的一些动机。第一个，我们的使命感出自自我实现，用中国人来讲就叫做出人头地。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内在的一种诉求下，我们也可能啊，找到自己的一些工作的岗位、一些护照、一些使命感，一些也是使命感，这是广义的从使命角度来讲。第二点是光宗耀祖，所以我们超越一点个人，尤其中国人，我们要光宗耀祖，这也可能是带出某种使命感。再有一点就是民族崛起，民族崛起啊，我很有民族性，很有民族崛起，为了民族怎么样，我要做一番事业，这个也可能产生某种什么使命感。啊，还记得周恩来年轻时说了一句话吗？啊，他大概12岁左右还是几岁左右，老师问他你为什么读书？有的人说升官发财呀，有的人怎么样？他说什么呀？他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就有这样，他就找到这个使命感，从小找到这个。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弘扬宗教，就是一些人有了信念，有了一些宗教的一种感受、一种经历的时候，他弘扬宗教。当然，我是用的这个宗教。他没有找到真正的信，没有找到真理宗教，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弘扬佛法最终献身的啊，我们有时为共产主义而献身，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他能找到某种人的那种使命所带出来的一种动力，但是他最终没有跟真理结合。啊，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荣耀真神，荣耀真神就是我们跟真神真正的相交了，真正成为密友了，所以我们的使命来自于真神，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全然不同的新的使命。那么这个使命我们略微多说一句，就是这个使命的使 根据我对中国甲骨文汉字的研究，这个使命的使和启示的是是个同源字，是个同源字，就是真正这个使命，我们中国人原来老祖宗传的使命，就是从天所得到的一种很大的很大的一种呼召，这样的一种命令，它不是来自人的，不是来自人的，所以使命是来自神的啊。所以狭义的使命只能来自于真神，否则的话你只能叫个人的野心，不能叫使命。那广义的使命我们就是可以，因为人总有一种目标感啊，可以这样说。那么使命的辨别我们跟大家谈一下。那么如果是这样有不同的动机不同的啊结果的话，我们怎么去分辨不同的有使命感的人，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效法的，是不是跟我们同路人呢，以及我生命当中有些使命感是不是有些掺杂呢？所以我们要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真正属神的使命，它会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我们从根本动机上来判断，根本动机上他是为了自己，为了其他信仰的其他的一些不是真理的这样的宗教呢，还是真正出父母神出真理。第二，从最终目的，一个根本动机，一个最终目的，他要想达到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啊？是共产主义世界，是小康社会啊，是全球大同，还是怎么样，有不同的。再有一点，遵循的原则有不同的，这样的使命啊，遵循的原则不同，有的是杀人放火，有的是为富不仁，有的是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是从神那来的他一定是按着神的原则去做事的，所以原则不同。再有一点是人神关系，人神关系。基督徒的使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打通了人神关系。非基督徒的使命有的可能是靠着人的帮助，有的人是可能靠着自己的一种才干，但是他没有一个很奇特的人神相交的密切关系，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关系。再有一点就是实际结果，就是他有这种动机，有这种目标，最终他达到的结果是什么，也能分辨出这个东西。有的人做来做去做成了自己的一个东西，有人做来做去真正的是耶稣基督做主。最后一点就是生命载体，生命载体不同。我们说基督徒的使命是在一个新生命里面，非基督的使命是在一个堕落的一个有罪的老窝当中，是不同的。所以这里边也有韵脚，就是大家读一遍，叫做根本动机、最终目的、遵循原则、人神关系、实际结果、生命才行，是这个五六个方面，我们会可以分辨出不同的东西是不同的啊，不同的使命是不同的。那么基督徒的使命的本质是什么呢？基督徒的使命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是从神的人神关系当中神这方面来谈，一个从人的这方面来谈。所以我们先从神的方面来谈，基督徒的使命有四个很重要的属乎神的本质特点。第一点就是它源于神，所以这个使命的呼召它的本源是出自神的，是神要你做这件事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导于神，就是他在你做的过程当中，神是背后一个大的导演，神按照他整个的这个世界要走的走向和他创造开始的这种蓝图，然后他导引着我们走向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不同的你的角色，不同的角色。所以神就像一个背后一个大的导演一样，引导着每一个真正归向他的儿女，愿意效法基督的这些人，承担神权，走向把他历史带着历史走的这样的方向和终点。所以这是导引神，导的意思就是神把每一个人的角色都给定了，然后像导演一样去引导着这个历史的大的剧往他既定之地上走。第三点就是助于神，就是当我们人不行的时候怎么样呢，神来帮助，所以人做人的，神做神的，是这样。所以这在你实现使命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努力去做，但是你做不到的神帮你做，就一定完成神让你希望做的事情。最后就是荣耀神，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神最后的蓝图，今天新的蓝图达成，然后怎么样呢，是神整个的一个节奏，不朽的节奏，让他儿女知道。所以儿女知道这个东西以后，他就更加赞叹神作为当中的一个大的奇妙，这是一个大的手笔，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做的。所以这叫做与神同工。所以基督徒的很重要的使命 一个特点是与神同工同行的啊，这是与神相交、与神密切当中所带出来的基本的啊一个无效啊。你要跟神相交，不仅你生命成长的时候有神的帮助，你完成神特殊托付的使命的时候，有神跟你同工。我们再看啊，使命的另一方面，基督的使命另一方面，它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它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点，它一定是借着人的，就是神要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不离开这个世界，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完成神赋予我们的使命。所以神的使命一定是透着人来完成的，透过人来完成。所以尼克生在这个问题上，他解释比较极端，就是如果没有那个人，神就不做什么，神也做不了什么。这句话说的似乎有点极端了，对，就是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人的时候，神有的时候会等啊，你会误神的。当然神可以从不同东西兴起别的人是可以，但是总的来讲要见人。第二就是激发人，当见着人的时候，人就被使命激发了，就像我们刚才谈的，每一个我们的生命的潜力都被激发，我们就告别这种彷徨、这种愁苦、这种苦读、这种哭泣，我们突然间高歌猛进，我们突然间啊，就是可以激发出许许多多的人一起完成这个使命，然后造就人。在你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你就进一步被更新，进一步更新。你突然间发现你有很多美好的品质，有很多潜力，然后神在给你往上加加加加，最后你这个人从普普通通的一个人，连你自己感觉自己好像都有神的荣耀在身边。就像一个真正大丈夫，就这种感觉。接下来的成人，最终这个过程既然借着人要完成，所以神最后完成他的心意当中，最后那个句号画完以后的话，这个人也会见证，也会跟神同工到那个终点，就像耶稣一样。所以他先带耶稣放出肉身来了，所以耶稣是完全的人。所以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怎么样呢？实际上也是神托付他的使命成了的时候。所以神的使命完成了，神的旨意完成了，人神托付他的使命也完成了啊，这就达到了一个非常高度的合一。所以价值实现，这才叫人的真正的价值实现。人的真正价值实现就是造物主创造你，在既定的这个一百年不到的时间里面，你在这世界上走完以后，你要完成一个在神的整体图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一个价值。你完成这个东西了，你就完成了。所以我们谈上次和上上次谈五月花号那个小船为什么这么美好、这么值得纪念呢？是因为它整个神在地上的新的国度历史当中，它完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航程。以后的航程怎么样，我们不管，它那个航程完成了，达到目标了，所以它就在神永恒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这么一个点。人也是这样，人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像五月花画的航程，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使命往那个方向走，最终是不是达到那个终点。我们最后啊，给大家一节圣经，以弗所书这样说：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面谈得非常清楚，我们原是神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在基督里耶稣里造成的，这个造成实际上隐含着新的创造，就是更新，为要叫我们行善，为的是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神预备让我们行的，最终你要行出来，你要完成这个行。所以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命的新的创造和预备，一个使命的预备和达成，使命的赋予和达成，再一次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两个方面，我们要平衡，一方面要强调我们的生命快快的成长，快成长，一方面要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既定的行善的这个旨意啊，这个使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在行善当中那太多太多的善事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当中也要像普通人和类似普通人一样行善。普通人孝敬父母，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要做得更好啊。普通人周济贫穷，我们要周济贫穷，他哪怕是非信徒，但是基督徒的行善当中还有另一部分的行善啊，那就是一个特殊的啊善事，这就是基督徒另一部分的使命，非基督徒没有的，是非基督徒做不出来的善事，是只有基督徒来做。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要谈基督徒要怎么做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谈到50分钟。